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救人路上的神奇事儿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雨雪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。我是一名50多岁的农村女大法弟子，这20年来，面对中共邪党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种种迫害，世人对大法弟子的偏见，亲人的不理解，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种种压力，我还能够在大法修炼中走到今天，全凭自己对师尊与大法的坚定正信，与师尊无处不在的慈悲看护，是伟大师尊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是无所不能的宇宙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重塑了一个崭新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我家里的神奇事儿。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共有10来个同修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学法安排在我和 AB 同修家轮流学，每周一次。我们家是一个有着8口人的大家庭，在当今人心复杂的社会也不多见了。小儿子本来在外地工作，最近也因为儿媳怀孕了，所以回家照顾他媳妇。虽然我以前给小儿媳讲过真相，也做了3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，但感觉他好像还没有彻底明白。一次我和他闲聊时，又给他讲到了现在天象的变化，大法的神奇，以及世人在对待大法这件事情的选择。他听完后说，我妈给我讲佛教，你又给我讲大法，两边都是妈，我听哪个呀？你们哪个我都不反对，只是孩子还小，以后再说吧。我听他在敷衍，就没再多讲，心想以后再慢慢讲，能有机缘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都不是偶然的，多大的缘分呀。一碰倒的门牙一下午就长好了。2018年5月份的一天上午，小儿子用电动车带着我去买东西，为了赶时间，他骑得有点快，刚出村子走到一个坑洼处，车一颠，一下就把我从车上摔下来了，把一颗门牙碰倒在嘴里了，满嘴是血。我们赶快回家，小儿媳见状，吓得抱着才7个月的孩子手忙脚乱，说，妈，你先回屋休息一下，这几天的饭由我来做，等吃完饭我们陪你去医院。我说，你别害怕，我没事的，我暂时也没法吃东西，一会儿吃饭时就不用叫我了。说完我就回屋去了，想到下午还约好同修去讲真相呢，我就静下心来找原因。我突然想到上午自己为了家里琐事说了一些作为修炼人不该说的话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，造成了这场磨难。后来我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只听师父的安排，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，谁也别想干扰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带上真相资料往出走。当时家里的人好像都没看见我，所以我顺利地走出了家门，和同修一起救人去了。下午回家时，小儿媳担心地说，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一下午在到处找你，给我爸我哥都打电话了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我劝慰道，你们别生气了，你们辛苦了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担心，当时的情况下，我要告诉你们实情，你们也不会放心让我去的。只要我们走正了， 师父无所不能啊，你们看我这牙都长上了。家人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谢谢师父。二，脚崴了一夜就好。还有一天下午，我和三个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刚走到离车站不远处，突然把脚崴了。同修问我，咋样，还能去吗？我说，没事，师父说了算。我就在心里发出一念，我们所到之处，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全部解体。就这样，我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护佑，大法的威力所起的作用，我们只需有一个对师对法的正信就足以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同修说，咱今天差点被干扰的去不了呢。我这才想起崴脚的事儿，就顺手压了压脚，看还疼不疼。这下可好，由于动了人念，下车时脚动都不能动了，脚踝肿得跟小腿差不多。还是同修找了个熟人给她丈夫打电话，让把我送回了家。晚上大儿子下班回家，看见了我的脚肿成这样，就问我咋回事。我说没事儿，不小心崴了一下。他知道医院我是不会去的，因为每次在我剜心透骨的过关中，他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可毕竟他没有修炼，还是放心不下，就用毛巾包了两个冰块让我敷到肿胀处。我不要，他就坐在床边不走，还说要让小孙女不睡觉来看着我。我一看马上要到午夜发正念时间了，就对他说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师父管着嘞，用不着敷冰块。儿子一看说不动我，就走了。他走后，我就将冰块放到地板上，开始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一起床就过来看我的脚怎么样了。我说，好了，没事了。他一看，真的肿块消下去了很多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嘱咐我多注意休息。我说，别担心我了，快送孩子上学去吧。结果两天后，我又汇入我们的讲真相小组去救人了。三，佛光普照下儿媳的改变。前段时间，因毕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，70多岁的母亲同修因为要照顾毕同修，所以暂时没在他家学法，到我家来学法了。后来同修恢复正常后，就又回到他家学法了。有一天，二儿媳问我，妈，是不是你们放假了？怎么好长时间没来咱家学法了？我说，修炼没有节假日，只是这段时间没来。我担心他不理解同修的修炼状态，就没给他说具体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他又问了同样的话，我才明白他是盼望同修来我家学法呢。原来他已经在大法的能量场中不知不觉地受益了。二儿媳从外地刚回家时，从不吃剩菜和过夜的食物，现在每顿饭都是他主动把剩菜倒进自己碗里吃了。他说剩菜倒了可惜了。真是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讲的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啊。第二部分，守住信用，兄妹俩得救了。冬天的天气比较冷，路上的行人停留的也比较少，这对于我们讲真相救人多少有点影响。那天下午的风很大，我和同修转了一圈也没碰到有缘人。同修就说，我几年都没买过衣服了，今儿想买件大衣。我一想，这么冷的天也没几个人出来，就说好吧。我们说着就进了一家服装商场，来到一家卖大衣的柜台前，那个男店主大约40来岁，发现我们在看大衣，就说看上了可以试一下。我问价格能不能少一些，他说刚调过的价，合适了就试试。同修就接过大衣一试，还刚好，色彩面料等各方面还挺满意，但就是两个衣角有点不太齐，但不太明显。同修让另拿一件看看，店主说，你要实心要的话就交点定金，明天下午来取。 同修借机给他讲真相，我们就是修炼真善忍的，只要明天货能到，我一定会来的。现在的生意也不好做，你们也挺辛苦的。他说一个月下来费用要好几千呢。我说现在的人都只认钱，当官的只顾给自己捞钱，假货泛滥，人没有了道德底线，谁也管不了了。这时同修拿出一个真相台历送给他，并告诉他看一下吧，你看现在钱上都有字呢，说三退保平安呢。他点头说他也见过，还说了一些当前的天象变化。我说你看咱上学时戴红领巾，入团时说要把一生献给他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咱们都忘了，可老天没忘，神佛没忘，神佛只看人心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只要心里有一念，退出就会保平安。同修问他贵姓，他说叫某某某，入过团。我说那就从心里把他退了吧，大难面前保个平安。临走时还送了他一本天赐鸿福和九瓶共产党，他说谢谢。就这样定金也没交，我们就走了。因为平时不太买衣服，也没太注意，第二天来时发现下面的好几家店里都挂着我们昨天看的那件衣服，只是款式有点不太一样，而且便宜很多。那昨天那件衣服还去不去看呢？我和同修切磋了一下，如果不去，众生会怎么想我们修炼人，怎么看待大法？我们的使命是救人，并不是为了买衣服而买衣服。于是我们就又进了那家商场，找到昨天那个店面，却看到店内是一个大约30多岁的女士。我们就问，你们店主没在啊？她说她今天有事没来。我们说明了来意，她说哦，那件货到了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同修试过后感觉有点大，他又拿来昨天那件让试，结果还是那件合适。给他付钱时才知道，那男店主是他哥哥，给他说了订衣服的这件事。他告诉我们，我哥说看上去你们都不是一般的人，挺善良的。当时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，现在这社会哪还有这么守信用的人。哥哥说那咱们就看吧，如果明天人家来了就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如果不来那就……他说没想到你们还真来了。于是笑着接过了台历，并做了三退，还少收了同修20块钱。其实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都是证实大法的活见证，都在起着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。第三部分，明真相的牙科主任。2018年的一天下午，同修 A 说要换牙，他没有修炼大法时有多种疾病，牙掉的几乎没了，戴的假牙也松动了，需要重新补，就去了一家私人医院。听说以前也有同修去过那家医院补牙，还送过真相。 A 同修和牙科主任讲牙的症状，我就在旁边给来看牙的人讲大法真相，声音虽小，可那主任大约都听到了。这时我看他们说的差不多了，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，某主任，你看合适了就给他换了吧，我也是听熟人说你这牙补得好才来的。他说那行吧。牙很快就换好了，临走时我们给他做了三退，他还把我们送给他的真相台历摆放在他的工作台上面。我又将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送给他，告诉他看明白了会有福报的。他高兴地收下后说借你吉言。后来 A 同修又去咬模型时，我顺便把我的几颗坏牙根也拔掉了。牙医说要想补牙一个月后再来。在我拔牙的过程中， A 同修给里面的牙医和保洁员也讲了真相，并劝其三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同修 A 说听那小牙医说拔一颗牙就要100元呢，怎么没收你的钱，还客气的让咱们慢些走。一个月后我与 B 同修去修牙，修完牙后在登记时，那个某主任问我叫什么，我说了姓， 他停了一下说，那就叫某女士吧，过一周后再来镶牙，若带了钱就先付一些，如果没带钱那就下次一起付。我开玩笑地问他，你就不怕我不来了吗？我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钱。他说，一看你们就跟一般人的素质不同。在我们最后一次付钱时，某主任让做牙的医生收个整数，零钱就不要收了。我说，讲好的价钱该收多少你就收多少，你们一天也不容易。刚换上的假牙戴上总是有些不舒服，我们又去了几次，每次医院看牙的人都很多，医生也很忙，我们就默默地走了。有一次和同修讲真相时路过那里，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，我们进去后看里面终于没有几个人了，牙科医生就站在柜台边，没等我开口他就说，来，哪儿不合适给你调整一下。他就在我说的地方修了修，说好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牙科主任从侧门进来，走到我面前，用佛家的礼节单手立掌，严肃地说了声大法好，说完就坐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了。他这一突如其来的壮举，连那个牙医都愣住了。牙科主任的这一壮举也深深地震撼了我，我真为这个生命的觉醒感到高兴，因为他真正的明白了真相，才能在中共统治下的红色恐怖中出此举动。我们每次在医院里讲真相，他从不干涉，从而使小小医院里的五六位医生及一名保洁员，包括一些有缘的牙病患者都明白了真相，因此他也得了福报，看牙的人经常很多，生意很好。正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论语》中讲的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，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大法的无边法力的展现，才使这些有缘人能够有机会遇见大法弟子，听闻大法真相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过磨难奋力精进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。一，背法与向内找。很多年前，我背过一次转法轮，当时只是以两个句号为单位来背诵，收获很大。后来考虑到背法的效果与持续性，每天背诵9篇经文，维持修炼状态不懈怠，效果也很好。师父在经文正念中详述了发正念的具体做法，让我能经常保持正念。经文真修提醒我要放下名利情。经文至澳洲法会督促我注重学法，并且要质量兼顾。至台湾法会的贺词这篇使我学会向内找，还有精进要旨中的道法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勉励自己让真我主宰一切，走过了多次考验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某天我突然腹痛如绞，无法站立或坐着，只能躺在床上。虽然剧痛，却无上厕所之意，必须一直翻身，若维持单一姿势，没几分钟会更痛。当时第一念不是我是练功人没事，或查找心性哪里有漏，而是用人为的方法想暂时舒服些。这次病业来得凶猛，在那24小时之内，疼痛几乎没有停歇，就像度日如年那么漫长。 期间甚至冒出了生命走到尽头，这次难以过关等负面想法。所幸我被法时想到师父在《道法》中说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我忍痛自己坐起来发正念，知道无论何时都不能丢失修炼人的正念。那次能在一天之内闯过病业关，最关键之处是我能在危机关头想到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。多年来我与两位常人长辈的矛盾没有化解，一直采用绕开走的办法回避冲突。在身体难受至极限时，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直接面对这个矛盾，不再逃避。人神一念间，奇妙的是，这样一想，当下所有疼痛与症状立刻消失无踪。正如师父在《红营二别哀》中所说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第二天，我专程拜访两位长辈，诚心地为自己多年来的过错道歉，化开心结之后，至今我们的关系和谐融洽。多年来，在一个项目中，与我合作的是一位作风强势的同修，我不断调整自己，尽量礼让迁就他，觉得吃亏也无所谓，但是一味的消极承受，不但自己没有提高，对方反而变本加厉。以往我竭力避开碰面机会，表面上还能风平浪静，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机缘，我俩碰头一起做事，矛盾顿时相当激化，对方似乎失去理智，虽然觉得错不在我，我仍然向他说对不起，因为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才是师父所希望的。当我背法时，背到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说，修炼是修人心，修自己，当有了问题时，有了矛盾时，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还能找自己向内看，这才是真修炼，才能不断的提高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走向圆满。我豁然开朗，察到自己很多执着心，包括争斗心、攀比心、好胜心、得失心、有求之心与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。我当面向他道歉，并不是要想取得他的谅解，而是出于顾全大局考虑，共同把这个项目做好最重要。原本我不期待局面有任何转变，结果形势好转，双方都能进一步向内找。二，脱开亲情羁绊。修炼大法刚满17年的父亲突然去世，83岁的他带给家人震惊与不舍。身为人子与同修的我，告诉自己要冷静理智地对待这件事，回忆他生前的最后历程，也让我从反省中提高。我曾有忧郁症与失眠的困扰，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形，父亲看在眼里，也促成他走进大法的机缘。患有心脏素疾的他，修炼后很快就不药而愈。原本不敢搭飞机的父亲，其后有四次与我远赴美国与加拿大参加法会，数次亲临师父讲法，留下珍贵的回忆。父亲身体一向很好，近年出现宵夜，包括记忆减退、食欲减低、活动力差。去世的两个月前，他肚子不舒服的频率逐渐增高，以往他类似的情况总是历经两三天就安然度过，因此我不以为意。其后父亲几乎只能喝水，多次呕吐，在五天内猝然离世。父亲与我并不算亲近，我平时与他互动不多，身为人子，我没在生活中多多尽孝，身为同修，我没从修炼中帮助他，我们偶有交流时，我经常将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，没有顾及他的感受，我的善心不够，耐心不足，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。回顾10多年来， 他一直稳定地做好三件事，即使去世的前几天，仍然坚持每天去景点讲真相。父亲没能与我一起走到正法的最后，当然是个缺憾。欣慰的是，父亲若有身体不适时，即使不修炼的家人劝他吃药或就医，他都能及时在法中归正，且正念闯关，所作所为没有给大法抹黑。即使去世当天凌晨三点，他仍然顶着疼痛坐在书桌前学法，坚持修炼如常。二十多天后，我在梦中看到父亲面带微笑，肤色红润，比生前任何时期都圆胖一些，似乎是告诉我他已有很好的归宿，让人欣慰。醒来出门练功前，我学法正好读到《转法轮》第九讲关于做梦的那几段，我顿时明白这是真切的点化，要我放下自责与愧疚之心。师父在红引舞慈悲大过爱的谆谆教诲，提醒自己不要陷在亲情的纷扰中。我想纪念父亲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日后更精进修炼，偶有懈怠之时，要更替力自己做到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越最后越精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悟情是越争越紧的网，在法中修去情，修出慈悲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子琴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7日。我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从此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看到了生命的希望。在师父慈悲保护下，走过了19年的历程。师父给净化了身体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轻飘飘的，睡觉从未有的香甜。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在大法中沐浴着法光。外孙从出生后就由我带着，他从小就听师父讲法，大法给了他智慧，今年六岁了，能背论语和红吟，跟我学念转法轮，学练功时都挺认真。一次我们正在读法，他读着读着就掉眼泪了。我问他为啥哭，他说大法是最好的，我爸爸不学那怎么办呢？我知道是他明白的一面，知道法的珍贵。我告诉他，你好好学法精进，他看你好，他不就学了吗？同修夸他背这么多红吟中的诗词，他说这是师父给我的智慧。在去年的一个冬天，外孙突然说肚子疼，头热发烧。孩子爸爸是常人，把孩子领到医院检查，还开了点药，就把孩子领回家去了。结果越来越严重，不退烧，还迷迷糊糊一直昏睡。最后当地医院也不敢留了，让孩子上城里大医院去治。女儿女婿急忙打车进城里，我告诉女儿，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放下执着，求师父救救小弟子。我告诉外孙，你是大法小弟子，师父在看着你呢，你就背法，念法轮大法好。他说记住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正在发正念，丈夫冲我大发脾气，指着我骂。我守住心性不争辩，我想起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
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丈夫是常人，他本质不坏，是他背后的邪灵操控他。我正念清楚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别叫他造业。念一正，他背后不好的东西就解体了，他气也消了。他生这么大气，也是因为我对他还有怨恨心。师父在红银寺《来世就为这一回》中说，人生在世为了谁？恩怨情仇烟云过，醒后方知戏中悲。我认识到恩怨情仇是人背后的东西，我不要这些东西，我一定要在法中归正。师父在红银三《什么是你的向往》中说，情是越争越紧的网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找到了对孩子的执着，从小带大，就想让他吃好，怕他冷，怕他热，怕他受伤害，执着人的情，没有修掉，被钻了空子，出现病业假象，我从未有过的剜心透骨的难过。师父点悟，是邪恶生命利用没去掉的怕与情的网来束缚我，用病业假象来考验我们，阻挡我做三件事，阻挡家人同化法。我是走在神路上的，谁也不配来考验我们，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归正自己，正念否定。当我找到了执着，师父也帮我消去了这些不好的物质。我跟女儿说，别住院了，回来多学法，只有师父才能帮我们。孩子回来后也没精神，身体没劲，老是躺着不下床，住了一星期医院，花了4000多，医院也没治好他。第二天我让外孙背红银，他正背法，突然肚子疼，又吐了起来，接着又迷迷糊糊不起床，也不说话了，和以前的症状一样。这怎么办？突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的法打进我脑里。修炼中，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我正念起来了，我不承认这不正确的状态，都是假象，师父已经给他净化身体，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，根本就不是病。我跟小同修说，你神起来，我们去求师父，让师父为我们做主。他说，求师父帮我，以后我要好好学法，听师父的话，跟师父回家。我跟他说，你不能这样躺在床上，你没有病，那是假象。你起来，你走不动，我背你走，咱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们不停地念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。他说，姥姥，我要下地自己走。我们继续念，他腿也不软了，精神起来了，完全好了。谢谢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卖菜人的修炼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正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63岁， 我和老伴儿都是修炼人，在种大田的同时，我们每年夏天都种一亩多夏菜。我们为什么选择种夏菜呢？因为不用出去打工，也可以增加收入，最主要的是在学法练功上有保障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在卖菜的过程中能接触更多的人，便于讲真相救人。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修炼，整个社会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场，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中修炼升华。借这次机会，把我这一年多的修炼故事和同修们分享。以德报怨是大法弟子的胸怀。因为我天天去市场卖菜，时间长了就认识了许多外村人。有一天我答应给一个外村人卖大蒜，就把我的摊位留出一部分位置放他的大蒜。这时过来一个本村卖菜的，就让我把外村的大蒜拿到摊位后面，他要占那个位置。我说，我先答应人家了，就得照办，我对你也一样，只是我先答应他了。本村人一听就生气了，说，还是本村人有用，外村人你教他干什么？还说，明天我就把你的摊位掀了，让你在这卖菜。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。我没说什么，心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做人要讲信用，讲真和善。可本村这位就是这样翻脸不认人，他忘了就在前一天我还给了他六七斤黄瓜呢。过了几天他卖鲜玉米，卖完没把剥下来的叶子收拾干净。市场有规定，自己弄的垃圾要自己拉走。这时候打扫卫生的过来看到了，就说，我先照相，然后明天找他得罚款。我正好看见了，就对扫垃圾的说，农民靠种菜生活不容易，别找他罚款了，我给他收拾走吧。于是我就把垃圾用车拉走了。我的举动让打扫垃圾的人很敬佩。后来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尽管他没三退，但是我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本村的那个人后来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是呀，在这个睚眦必报的社会里，只有大法弟子胸怀坦荡，能做到以德报怨。多送一斤黄瓜，多救一个人。一个多月前的一天，我卖茄子，开秤卖3元一斤。我的蔬菜都是绿色食品，都是施的农家肥，但我卖的也不比别人的贵，都是随行就市，都是开始卖的价格高，随着卖多了就会便宜一些。那天一天下来，记得就只卖了一次3元一斤的，那个人买了7元钱的茄子。回家后我用法来对照，大法弟子不能把钱看得太重。第二天在市场上恰巧又遇到了那个买茄子的人，我就招呼他过来，笑着对他说，昨天就卖给你一次3元一斤的茄子，觉得你有点亏了，今天我给你一斤黄瓜。说着我就称了一斤黄瓜给他。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他很意外也很高兴，让他意外的是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，而我欣慰的是又救了一个生命。从此他天天光顾我的菜摊，因为他相信大法好，信任大法弟子。常言道，一亩园十亩田，从中可以看出种夏菜的辛苦。是啊，整天冒着烈日摘菜卖菜，汗透衣衫，谁不想多卖点钱？可是我们大法弟子要按着师父的法要求自己，不能随波逐流，要逆流而上。就在今天，我卖黄瓜，前面摆的是1元钱一斤的，后面摆的是1元5角2斤的。一个人指着前面1元钱一斤的黄瓜，却去拿1元5角2斤的黄瓜。我赶紧告诉他，拿的黄瓜是1元5角2斤的。这时他旁边的一个老人说，这人真好，现在这样的人真少了。是的，我们大法弟子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。种夏菜很辛苦，半夜2点就要开着电动车去菜市场，而且路程还比较远。一天我起来早了，开车就走，估计才12点多钟吧。可是巧了，在路上遇到2个步行的人，一打听，原来这两年轻人有急事得连夜赶回家，因为是半夜打不着车，就只好步行了。我一听正好顺路，就让他俩上车。 路上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他俩都做了三退。我对他们说，有难处就念法轮大法好。其中一个说，来的时候就看到路边法轮大法好的条幅，我就念了，这不就遇到了你。这些年师父给我安排了许多有缘人来到身边让我救度，谢谢师父。还有一次我卖完菜回家，遇到两个50岁左右的妇女，看他们走得很累的样子，就主动搭话，原来他们是要去工厂办事。尽管和我回家的路相反，我还是用电动车载了他们，一路上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都退出了加入过中共的组织。我把他们送到工厂，他们很高兴，非常感谢。而我尽管多开了几里路，耽误了一点时间，可又有两个生命得救，我心里踏实，感到欣慰。这样的事情很多，今天我还把一个有缘人送到目的地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，不讲代价，不计报酬，也不计名的，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，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。在师父的这段法中，我悟到大法弟子就是未来的觉者，我们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。回首19年的修炼路，有风有雨，有坎坷，有孤独，更多的是师尊的点悟和慈悲保护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说中国有些东西在民间流传着，而西医的精密仪器就不如它，看谁的效果好，他火柴棍一挑下来了，西医拔牙先打麻药，这边扎那边扎，扎针也很痛啊，等麻药劲上来了，用钳子拔，拔了半天弄不好根还折里了，拿大锤子拿凿子往下剔，砸得心惊肉跳，再用精密的仪器给你钻，有的人钻得直蹦，很痛，出了不少血，吐一阵子血，你说谁的好吧，你说谁的先进吧，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，得看它的实效。在师父的这段法中，我悟到大法弟子要实修，不能只修表面，要用心去悟，身体力行去做，不断去掉自己的人心，才能不断地在法中升华。我每天奔走在田间市场，可是我对于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不放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，我们不追求，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，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。是的，我们淡泊名利，忍辱负重，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修炼自己，升华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世人。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，我们大法弟子要按师父的法要求自己，要逆流而上，在哪里都做好人，在哪里都像金子一样闪光，真修向善，回归净土。在此愿和所有同修在师父大法的指导下精进再精进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真正的修是修自己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0日。修炼大法20多年了，可我总是眼睛向外看，看周围的亲人，这个自私，那个和自己不对脾气，看周围朋友，总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待，这个爱占便宜，那个虚伪，说话不实，对待同修总是盯着同修们的不足，这个做事不在法上，那个说话常人话，总感到别人都不如自己。我总是用自己的世界观衡量外界，当与人交往的时候，遇到一些人和事不如自己心意，就会不自觉地心中愤愤不平，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就事论事当中。今年8月份开始背法以来，师父的开示让我突然明白，所有的那些外在的人事都是折射出了我的内心， 过去我只是向外修，修别人，不是修自己。修来修去，自己内在还存在很多人心执着。向内找，修自己，我只是说在嘴上，没有真正用在我的行为上。师父的法理，我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了，可是只会用来衡量别人，没有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。现在想起来，感到自己都不配是个修炼人。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可能对于别人而言早已突破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修炼后，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有增而无减，这可能与我三十几年教师生涯有关。自小争强好胜，强烈的自我，由不得别人说我什么，在人中养成的自以为是，受邪党文化的毒害，什么事都力争做到最好，做到极致，做事走极端，所以导致产生强烈的看不上别人的心。过去一般谁说我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心上，从小养成了不愿意被人管，更看不上管我的人。所以在亲朋好友中，大家对我都是处于敬而远之，都不会轻易冒犯我。同修之间也很少有当面对我说什么反面意见的，这样导致我的人心越来越膨胀。直到今年六月份，我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在拘留所里待了七天，我才彻底醒悟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修炼就是修去自己的人心。可是二十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却没有真正修自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何为修炼教会我们，只有学法修心，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，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，心性在提高，层次在提高，这才是真正的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教会我们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其实修炼人除了修自己之外，其他一切忧虑都是杞人忧天。可是自己在这样大的问题上却与法背道而驰，不能按照师父的教诲去修自己，两眼向外看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所以二十多年的修炼自己改观不大，没有修出师父在大法中讲到的那些神迹，没有很好的展现大法的美好。其实现在想想，过去自己执着的那些谁是谁非、谁好谁坏的观念，都是人心，都是人执着不放的东西，不是神要的。一个神的心是完全放下的，整个宇宙都是法构成的，大法是属于全人类的，何必担心谁怎么样呢？过去自己经常担心这个同修落下，那个同修学法状态不好，其实现在对照法来看，那些都是表象，都是看自己看到后如何心动的。如果自己能用法想问题，一切不都是师父的安排吗？不都是修自己的吗？怎么还会有这些忧虑呢？这不都是人心吗？修炼就是去除修炼人的人心观念。通过这次背法，我认识到了这些观念不是我，我必须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和观念，不能再执着这些阻挡我修炼精进的东西了。我必须放下一切人心执着，包括对人身的执着，从一丝一念按照师父要求去做。遇到任何事，多大的困难都向内找，找自己，修自己，我想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这次背法让我明白了，人和神不同，神是和谐的，慈悲的，看众生都苦的，看人都是在一个层次上的，没有谁是谁非的。既然这样，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将人分出好坏来，只有人看人才会有区别的。你善，我对你好，你恶，我对你不好，那就是人。神是不会被人所改变的，无论你如何对待我，我都是按照法的要求对待你，不是按照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，也不是按照常人中的理来对待你。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对待众生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，也就是对众生必须慈悲， 只有用慈悲的心，才能不再将众生看得有好坏之分，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。说来说去，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尊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修不好自己就会给师尊添麻烦，就会让师尊为自己多操心。写到这里，泪水流了下来。二十多年来，由于自己没修好自己，让师尊操了很多心。我知道师尊一直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直在看护着弟子，谢谢师尊了。弟子今天已经知道什么是修炼了，弟子今后会严格要求自己的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迟来的悔悟。自己最近背法中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